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可能还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
我们二月其实看了同一位作者的书，他的名字是杨本芬。这位作者其实有点特殊，可能我们日常看的作者的年龄段可能都是四五十岁就这样子的一个年龄段，但这位作者很特殊，他是在花甲之年才开始去写书。那其实这几本我们看的他这几本书很多都是在80岁左右才完成的那我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位作者。这位作者他是1940年出生在湖南，他自己是考到了当时的湘阴工业学校，后来又进入了江西去学习，但是没来得及毕业就下放到了江西农村。在他数十年的时间里，其实基本都在为生计儿女工作去奔忙，最后他是在一个汽车运输公司退休。直到他为孩子自己的女儿去照顾孙女的时候，才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真的是一位大器非常非常完成的一位作者。我们当时选择他的书是因为我们想看一位女性作者的书，就选择了他的书。但他目前为止其实出版了4本书，其中是《秋园》，主要说的是他妈妈的故事，然后《浮木》还有《芝麻豆子茶》是关于他的邻居以及其他家人的故事，而有一本书叫《我本芬芳》，他讲述的其实是自己婚姻的书。其实我知道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三个人看的书是不太一样的，大家能先介绍一下自己其实二月看了其中的哪一本或哪几本吗？
我先来说吧，我是看了《秋园》，然后看了《浮木》，还看了《豆子芝麻茶》这三本。那这三本呢，基本上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它很多的故事和人物都是有交错关联的。那从最开始他妈妈的故事，然后一直延伸到《浮木》和这个《豆子芝麻茶》，其实都会有这个他妈妈、哥哥，尤其是到了晚年生活，以及后面就是有他妈妈去世的整个的，就是跨度非常非常时间长的这样的就是三本书，其实基本上把他妈妈，然后他自己以及他哥哥家里人，包括身边的一些邻居的生活基本上都串起来了。那我看的是这三本。
我看的只是其中的一本，就是《秋园》，主要讲他妈妈的这个故事，而且我是昨天刚刚在录音之前的一晚上一鼓作气给看完的。其实我很早就翻过这本书的前面两章，讲实话前面两章当时就挺吸引我的，只不过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有接着看。是挺容易读进去的一个故事。妈妈这本书的话，就是秋园这本，应该也是这几本里面我的理解上啊，是网传就是好评最高的一本书。当然每个人的倾向性会不太一样，所以可以我们接下来再来讨论一下每个人对不同书的感受了，因为我也没有看其他的，所以没有一个对比。
我是看了《秋园》、《浮木》和《我本芬芳》，我自己的感受是跟网评差不多，我印象最深的是《秋园》，因为可能他妈妈的那一辈会那些故事其实真的蛮曲折，以及确实他写的非常，虽然他描述的人物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就是可能很普通普罗大众的一个人，但是他所就反映的一些家常故事，即使是年代跟我们差的其实是最远，但依然能感受到就是很多形象都很立体生动。
那我的感受跟大家的感受其实是整体一致的，因为我觉得秋园它是一个更偏传记型的一个完整的小说然后他这个小说也算是这种纪实性的，然后他描写的年代也是离我们虽然很久远，但是更就是正是因为这种久远，所以反而让我们能够就是更了解那一辈的人，包括我们会去联想我们的祖辈是不是也是曾经经历过那些事件，然后从那样的年代一步一步非常非常艰难的走过来的。然后从《秋园》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是能让我们自己很就是有很深体会的是，那可能我们从小听过很多爷爷奶奶 这一辈的人，包括爸爸妈妈的一些回忆，他们从小跟我们讲述的一些故事，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我们通过从就是这本书里面更去了解那个年代的人的生活的状态，那种艰辛，那种困难。那我们对于自己的身边的亲人也会多一份理解。然后它整体的故事，的连续性也是更强的。那剩下的两本呢，更像是。就是按照不同的人物去分门别类，然后他会，关于某一个人物有一段这样的介绍，有一段这样的故事。那相对来说，它的连续性其实更像是秋元的一个续集，就是包括它里面提到的很多人物，包括哥哥，还有以前就是在秋元里面没有写到的一些弟弟。包括一些邻居，他们后续的故事，他是放在了后面的两本书里面，所以相对来说，整个的完整性，其实我会更倾向于把这三本书，就我看的这三本，就是放在一起，它是一个像三部曲一样的合集，然后从他们就是妈妈年轻那一代开始写，一直都写到妈妈去世，它的时间跨度也非常久。那我们三本书联系起来看的话，其实对于整个他们就是他的这个家族，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这个，就是因为时间的变迁而流传下来的所有的人和故事，我们都能有一个更整体性的感受。
对，因为豆子芝麻茶没看，但是就是看秋元跟浮木的话，在我眼前呈现的一个图景是说，是在他们那个村子里，就以他们为中心的一家子人，以及说是跟他居住的各种邻居的一些故事，你会看到一个村子里张三、李四什么什么各种家子他们的故事，以及说可能后来他杨本芬老人他自己去到他女儿家的之后，他可能女儿家周围的一些邻居的故事，我会看到说可能两个地点他的故事，当就是 Holiday 说到的这三本《秋园浮木》以及《豆子芝麻茶》以外，它其实有另外一本会跟这三本会有点不太一样，是我本芬芳，它更多的是探讨到自己婚姻的故事。她完全讲述的是自己的怎么如何去嫁给她自己的丈夫的前因后果，以及后面一直去养育子女整一段的过程。我觉得我本芬芳其实是单独可以拿出来看的。如果我们光看其他三本，你可能发现他们之间的婚姻好像还挺和谐的，好像是比较传统父母辈的一些故事。但当读到我本芬芳的时候，你会看到。是带有一定悲剧色彩的感觉，这是我读我本芬芳的感受。那其实大家看了这几本书，大家一定会有一些很深刻的故事或者人物，要不也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不然，Ivy 开始，因为你是昨天晚上才看完的，所以肯定印象最深刻。
秋园的主角就是他的妈妈嘛，就是这个奶奶的妈妈，所以我觉得他对主角的刻画也非常的多。也是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最跌宕起伏的一个人，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当然是他。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我昨天不是在咱们群里面，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其实我看前面的时候呢，我是真的还蛮冷静客观的，可能是因为我大概知道这个故事会讲什么，而且我也能够预料到他的整个命运是非常多舛的。但看到最后，就讲，因为他最后那个故事有一段就讲得很快，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他前面其实讲了很久的，他妈妈小时候怎么碰到他爸爸，他们怎么样，去的湖南，又在湖南怎么熬过的那个3年自然灾害，包括最难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去过，其实那段他们讲了，他用了很多的笔墨，他反而讲后面那一段，就是他就是路过，就回了老家之后，就他爸爸去世之后，他又回了他的娘家，又从娘家路过湖北的时候，碰到了他后来的那个丈夫，就改嫁的那一段，其实那一段他妈妈也，我记得看了一下那个时间也有10年，但他笔墨其实用的很少，那一段在我的感受里面，我觉得他妈妈应该是过得相对没有那么惨的，至少，吃东西上啊，包括最基本的这个生活上啊，是能有保障的。但反而他着墨很少，所以在那段之后，又写他妈妈回去了一个人跟他的弟弟生活，包括他最后他走那一段，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啊，就情绪上来了。就可能是因为前面讲了太多悲苦的事情嘛，最后反而就真正可能算是生命当中有一段安稳的时期。当然也有一个很大的反转，就是他弟弟那段就走了嘛。所以就整个这个故事连起来，你就会有一种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子，就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很悲惨、很悲惨的，还在你的脑子里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其实也有快乐的时光，而且有的时候快乐的时光可能也不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转瞬即逝的，就像大家经常说的，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所以就会有一种，虽然这是一本小说，但是就真的就像一个人的一生一样，它也确实是描述了一个人的一生。这个点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第二个就是我对他妈妈的，就一直那么小，从他被他爸爸看中的时候，他提条件，对吧？你的爸爸上门提亲的时候，他就说我要读书，然后到后来他一直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以及给孩子的影响，就是孩子也让孩子的孩子读书，就这种一直跟自己的孩子讲要去读书的这种。这种理念吧，我是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其实，在那样一个社会下，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念书，而是真的很少人能接触到读书是什么。就像最后作者说的，很多同龄人根本就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但是他们那么小，他们就知道哦，要去读大学。就这个东西真的家庭教育太重要了。就是如果不是你的家庭或者你的父母有超于常人的一些见识和理念的话，可能你也很难比别的小孩多学到一些东西哈，就包括自己，因为也是做教育的，就这个感受就太深太深了，所以很佩服他妈妈在那个年代就意识到读书很重要，而且他们一家人好像确实读书还有点天赋，他提到过好几个，就是他的弟弟啊，包括他自己啊，都是那种可能也没说多么痛苦的在念书，但都能考上大学。那个时候我的理解是考大学也不容易，因为资源比较少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妈妈这个一直给他深植于心的，就是让他们念书这件事情。那你们两位呢，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人？因为你们看的这两本里面的人物应该会更多一些。
那我先来说一下，因为我就想接着艾比的话题，因为他分享的是，这个作者的母亲，也就是整个其实他写的很长都是就是妈妈这一生的故事嘛。那秋园是咱们说这三部曲里面的这个唯一的就是当之无愧的女主角，然后其实跟她可以形成一些对照，或者是同样是作为母亲这个身份的，其实还有两个我印象就是蛮深刻的人物，一个是在《秋园》这本书里面出现的，有一个最开始她出现的时候名字叫小泉，然后她是也是就相当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做了这个相当于童养媳，然后她第一个生出的孩子应该是我理解是一个就是这个不太健全的畸形儿。然后她的这个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就是她包括她自己，也包括就是她的这个公公婆婆，其实是做过一番思想斗争，但是还是决定说，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家里有一口饭吃，就把这个孩子养大，然后真的是一直养到很大之后，就是这个孩子也相对来说还是算早夭了。说这个孩子的一生相对来说是痛苦的，因为他受到很多周围人的这种歧视的眼光，包括这个小泉后面他其他的两个儿子，包括他的儿媳，已经算是这个第一个孩子的亲人了，但是还是对他并不算很友善的。这个孩子的一生，其实他过得并不幸运，他不顺利的。但是小泉这个女性，她用自己的一生去呵护了这个孩子。就是仅有的这么几十年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母亲。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的时候，就是总会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些先天的或者后天的疾病，包括现在可能比较流行 的一种这个就是儿童非常这个常发的这种叫做抑郁症或者是叫做自闭症这些疾病，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出生之前或者是在更早期去判断的。但是既然生出孩子来，然后真的有很多的父母就是穷其一生，他真的就是都在为这个孩子去打算，然后为这个孩子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觉得小泉是一个这样的很伟大的母亲。然后还有一个人物呢，是在后面的书里面介绍到的，但我读的时候就是感触很深。有一个母亲，她叫文秀，她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然后她原本这个婚姻生活也非常的幸福，跟她的丈夫也非常的匹配，无论外形上还是生活上都非常的和谐。然后文秀在她怀孕的时候去砍柴，结果一不小心实际上就是滚下山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是有一半脸是毁容了的。然后她当时就是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原因，但是呢，她自己内心会想，如果说她不是因为怀孕，她可能当时就不会手捂着肚子去保护孩子，她可能就会保护脸，就不至于破相，所以她就会对之后这个婴儿，她自己生出来亲生的女儿，有一些别样的情感。这个情感一方面是说，他当然很爱自己的孩子，甚至说他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了这个孩子，但是也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举措，而导致自己之后，他因为原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所以就是对容貌这一块也是我们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相当于现在有了很强的容貌焦虑。虽然说她的丈夫，她的这个亲人都没有因此而嫌弃他，周围的其他人也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还是对他充满善意的，但是他自己内心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所以就是后面一直到他女儿长大了，然后他女儿也出落得非常的好看，然后也找到了就是情投意合的人，但是他好像有那么一种心理是说，我好像没有办法让我的女儿幸福，所以后面他就相当于他强行破坏了他女儿后面的这段姻缘，然后他女儿也从小一直都在这种跟不知道怎么跟妈妈相处的这样的纠结中长大。后面我们可想而知，应该还是女儿就是没有办法去过幸福的一生，可能就只能因为妈妈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她也有之后只能有一段不幸运的婚姻，然后没有办法跟自己真正爱的人在一起，然后她一直以后只能是跟妈妈有一种保持一种非常这种奇怪的关系，她又爱又敬然后又感激，但是又没有办法认同母亲所有的这种作为。所以就是这两个母亲，一个是小泉，一个是文秀，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就是说就是艾比分享的秋元，都是作为母亲，但是在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没有办法去评判什么，但是只是说就是这个一个女性，然后大家都是在那个年代，然后都是在非常困苦的环境中就是生存下来，都不能说生活，就是大家都在生存，然后在这个生存的过程中还是有非常非常多样的这个对于生活的选择，就挺感慨的。
我对那个文秀以及他女儿那个故事也挺感慨的，因为他琢磨也挺多的，就我当时就如果带入到他女儿的那个处境，我会觉得啊，这小女孩也太惨了，就是母亲她遭受那种毁容的事件，其实你说是孩子的错吗？就是就跟孩子有关系吗？可能有吧，因为你可能是为了保护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多无辜呀，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 在这种情况下被母亲可能不一样的对待吧，就一些复杂的情感的一些对待，以及甚至是可能最后自己的一些幸福也被母亲所干涉了。所以就带入那个角度来说，就真的是挺可怜的一个孩子，就那个确实也确实印象挺深的。对于我来说，我会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点，一个是就很多人物他们那种很善良的底色，我会觉得现在如果我们说我们去帮助朋友或帮助陌生人，善意的帮助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举手之劳的一些善意，但是在书中在那个年代就大家都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状态下，依然有些人他会选择帮助人家，给予别人善意，真的是有点雪中送炭。其中有个故事是说，那个秋元她的丈夫，他在当一个县官吧，我忘记是一个什么官职了，但县官的时候有一天好像是过年前啊，很应景哈，我们在过年前录过年对过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类似小偷的一个人就走进了他们家去偷一些东西，被他丈夫发现了，然后丈夫就跟他说啊，这人也挺惨的是吧，你看过年还来偷东西，然后就把家里的一些米给他。你说他虽然是个县官吧，但那个年代也是打仗的时候，你说他家真的有多少米吗？而且就是他的那个人物形象也是经常去帮助别人，所以家里也所剩无几了。就在那种情况下，好，他帮助了这个人，然后事实上这个善意当然多年之后有回报了，因为那个人他在他们家被一些被斗争的时候那个人他偷偷的给他们送来了一些粮食，就我觉得这种善良是还挺让我感触的，也包括说他们在处于一个特殊时期，特别是他们这种家庭成分被看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其实他的房东吧，我理解就是房东其实对他们是非常不好的，就不给他们吃，也跟他们所谓划清界限，然后在他们真的就是穷到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们自己作为可能知识分子也不好拉下脸跟人家求东西的时候，当他们就是真的是可能很小心翼翼去守护自己自尊心，然后找人求东西吃的时候，是真的有人愿意去帮助他们。虽然可能书中描写别人是把自己自己也是还有然后去给到他们家人，但是我想在那个年代就是真的是富裕程度有限，每一家那时候我想每一家都有很多个孩子，他们自己要吃自己要穿，不单只是这种可能是对自己的可能的一些基本生存保障是有干扰的，另外是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你帮助这样成分的人，其实有一定的其他风险，这对于我觉得可能这种帮助是真的是雪中送炭或者是带有蛮大风险的，这种帮助其实会更体现就一些人物角色他们的一些底色是真的很善良。还有一个善良的点是说，我记得就是在这个秋元第二段婚姻当中，他会写信给儿子说我现在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嫁给他的第二任丈夫去可能维持这个生计或者是维持自己的生存。他儿子其实就他还甚至说，如果你觉得可能第二段婚姻并不光彩的话，你可以跟我断绝关系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他说我也不会怪你。但他儿子其实收到那封信之后，就他好像我记得说了一句话，就说妈妈太难了。我觉得这份同理心是真的，也看得出确实是家庭教育很好，去理解他的母亲当时所做的一些行为，也包括说其实在晚年的时候他哥哥也是一直在照顾母亲的嘛。就这些很小的细节以及说可能很小的那些帮助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可能会去看到的是可能不同的一些婚姻关系，就包括说秋元跟她丈夫第一任第二任丈夫，虽然她第一任丈夫吧经常就是也是有点败家子儿，虽然就很读过书，但确实从生活这个角度来说是有点败家子儿的，就是经常可能把自己东西送给别人啊，也不是很懂得说维持这个家的，就在可能生计方面没有带给这个家很大的帮助，但是我相信还是给了这个秋元蛮大的情绪价值的。因为我记得里面有段话就说，当她的丈夫走的时候，她会觉得至少其实之前还是有这个人的， 而且很多事情也是她丈夫在做主的。哦，她当时就说啊，还是有这个人比较好，等走了之后，就所以其实我想她在精神上或情绪上对于这个丈夫还是比较依赖的。然后其实她第二段那个丈夫还是对她非常好的，会为她就是自己病重了还为她特别做打算，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她还是挺幸运的，在那个时代我觉得能遇到这两个丈夫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但与之相反的是，其实她女儿就是这个作者本人，她在我本芬芳里面提到的其他的书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她跟丈夫好像还晚年的好像还挺和谐的，就是她带小孩让她丈夫去买菜，然后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小事，但是在我本芬芳中去记录了她怎么去嫁给她的丈夫，以及说中间的一些误会，以及说最后到晚年的时候她问了她丈夫一句话，说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她的丈夫回答是不愿意。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有觉得有点难过的，而且尤其是中间可能多次会提到当她需要帮助需要情绪价值的时候，其实她丈夫完全给不了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婚姻其实是一个很随机的事件，就是可能都是今天可能有人介绍了我就跟这个人在一起了或者是我迫于当时的家庭的一些成分或者是当时的一个环境下我只能跟这个人在一起了，也谈不上，也不像现在我们说要怎么去维持一段婚姻啊，维持一段关系啊，各种心理学的角度，我想当时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人，在生存有困难的时候，当时根本没有人会去告诉你应该怎么跟丈夫相处，或者你怎么跟其他人去相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啊，看完这些书上就还是有点蛮幸运的成分，也包括作者本人当别人问他说婚姻幸福主要靠什么的时候，他也回答了一些运气我觉得这个还挺耐人寻味的。
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当然不一定是这个问题了，想到一个点，就是就为什么这个作者他能写得出来这本书这几本书，而且我们都会觉得就印象还蛮深刻，包括很多大家，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他有幸福的婚姻，有可能他写不出来这些东西。我就突然感受到就是你在人很幸福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说周杰伦现在就没什么创作能力了吗，是婚姻太幸福，他对事物的感知力就下降了很多。当然这个不是说婚姻本该幸福或不幸福的理由啊，我只是突然感慨到，我觉得因为当时我第一次翻开秋园的时候，他前面不是有个序，就说他是80岁开始写嘛，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他80岁了然后我读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意识到他80岁，我在观察这个作者他的笔触啊怎么描述啊，我发现哇这写的好好呀，就完全不像普通的一个80岁的老人写的。当然这可能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包括他大学的时候也提到过不叫大学对，是他大学的时候他读过很多世界名著嘛，包括他那个时候会去学校图书馆去念就借各种书，这可能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他的婚姻很幸福，我不觉得他会有这种极强的创作动力和创作来源。你看他描述的都是如此悲苦的故事，那些好的故事，世界上伟大的小说写的几乎都是悲剧，好看的电影也几乎都是悲剧。所以你刚说婚姻不幸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点了，
算是为他打开了一扇窗吗？
对，就是可能人都是公平的，就比如说你婚姻或者主流生活，就是你的主线生活很幸福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再获得一些其他的快乐了。但正是因为可能你的大家比较看重的婚姻也好，或者这种工作也好，可能不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在其他方向有新的灵感迸发，让你产生不一样的思绪。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反正我觉得在我快乐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想写的东西。然后在我可能心情比较一般，或者甚至有点down的时候，我是能写出非常多东西的。
挺想聊聊就是我对其中的一个人物的一些我自己的观感啊，就是这个书里面秋园的丈夫，也就是作者的父亲。其实前面 Vicky 讲了，就是整个从这个故事上面去看的话，父亲的这个人呢，当然他肯定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他做官的时候能够想着这个乡里乡亲，他可以说是一个好官。然后他在就是大众的眼里看来，真的都是一个又有学识，然后在那个年代读过书已经很难得了。然后其实他也做过官，然后也能在做官的时候还能为百姓着想。然后包括他对待这个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就是在年三十的时候，有人去他家偷东西，然后他对待这样偷东西的人，其实都能报以善意。可是，就是我还是打心底里，其实我会没有这么的喜欢这个父亲，因为他没有办法是一个好的父亲和好的丈夫，至少在后面，在经历了这个，家庭，然后整个生活的动荡之后，就是他是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个家，反而是家里的这个女性在支撑这个家。到后面就是儿子、女儿去帮母亲撑起这个家，反而父亲在后面就是，给我的感觉有一点点，就是说这个人的前面的大半生就是都过得比较顺遂，所以到后面，可能这个抗挫折的能力就比较低，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后面的这些动荡，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适应，就是被批斗之后的生活。家里没有米，没有就是揭不开锅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他所积累的一些东西为家人换取更好的生活的。包括他在很慷慨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想到太多家里人的窘况，可能自己家都没有办法，就是吃饭吃得下去饭的时候，都要家里人都真的是饿肚子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他的慷慨，当然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是很博爱的，但是如果是我自己作为，比如说我带入作者的这个角色的话，其实我是没有办法非常的认同这个父亲。
作者本身，她的丈夫也是这种，就是对外人特别好，可能同事都觉得这是一个大好人，但其实她内心会觉得，在她自己很需要她丈夫支持的时候是没有给到的，所以就两个角色有一点点还是相似的。
而且你们记不记得有个细节，就是，他女儿就说起什么，就是。我具体地方我忘了，但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女儿每一次回忆起他爸爸的时候，他都是觉得很开心，展现出来都是那种，好像就是爸爸给了他当年还是蛮快乐的童年也好，或者是给他树立了一个不错的父亲形象也好，反正大概有类似这样的描述。我没有看过我本芬芳啊，但因为通过 Vicky 你描述的话，那我的理解就是他后面找的这个人呢，也 somehow 跟他爸爸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我们以前就经常说的原生家庭会给孩子带来就是后面择偶观的影响啊，就是你要不然就会找跟你父母完全不一样的人，要不然就会找跟你，特别是父亲在家里是男性的这样一个地位，对女儿来讲，可能就是某种程度上第一位接触到的异性角色嘛，那要不然你就会找跟他相似的，所以他，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觉得这样的，就像我们分析的有诸多的不好，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其实还是找了一个跟他爸爸很相似的人。
在某一方面是有点像，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婚姻方面的话题。那大家觉得婚姻幸福主要是靠什么呢？有没有跟作者不太一样的答案？
我先来说啊，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是聊过的。然后我记得我上一次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特别，就是一开始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幸福的婚姻是你需要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就是这个是一个前提。大部分人的观念里面，可能觉得说，如果想要这个婚姻幸福，那可能每个人都需要去付出，都需要在这个婚姻中去做一些妥协，都需要去改变自己。但是我反而觉得，如果你没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没有做真实的自己的时候，那对方对你的爱，其实可能他也没有办法是真实的。 我之前看很多新闻的时候，就你们有看到过那种，就是男女朋友相处，就是同居生活，然后这个女生可能她都一直是带妆睡觉的，或者她要很早起来，就是做一个完美的自己，一个完美的化完妆的形象，然后再出现在这个男性面前。我就觉得，那如果你都没有让他看到真实的你，当这里面的真实都很表面了，就是说，连你卸了妆的样子，你都没有办法让他这个很坦然的让他看到的话，那么你怎么能确定他爱的是你呢？我们的很多生活的习惯，我们的很多真实的需求，其实都是在这种婚姻当中的妥协中被磨灭掉了。然后你都没有办法，就是确定你自己真实的需求的时候，那对方也不知道他怎么去爱你，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要表现出你真实的一面，这个真实才是长久的前提。然后第二点就是想说，当我们充分爱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先去考量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才能不过度的去被一些就是负面的情绪就是不会因为这个而感到消耗，就是不会说你永远都是在为了对方或者是为了家庭有孩子，而去改变自己。你不是一味的永远的都只是在付出，你也有在这个婚姻中去得到一些滋养。这样的话，这个婚姻也才是长久的。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其实我们中间录节目还是隔了蛮长时间，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距离上一次。然后这个问题从我这一次拿到这个提纲之后，也是很认真的有在思考，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未婚女性嘛，所以对于婚姻的这个思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也是导致为什么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踏入婚姻，可能因为没有找到特别合适，或者没有找到就是特别匹配的这种相处模式，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我想要进入一段婚姻的时候，我还是像在那个飞机上面，就是如果出现一些什么事故的话，你需要先把这个面罩戴在你的嘴上，然后你再去帮助别人。婚姻也是一样，就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需求，把自我放在第一位，然后再去考虑其他人。这是我的答案。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上一次我说的是什么答案了，如果你们谁记得，可以提醒一下
没关
我。
系，说你当下的。
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难记得，是因为我确实会认为我的所有思考都不是基于婚姻层面的。哦，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真的只有你进入婚姻才知道。对我来讲是这个样子的，我的所有思考只能建架在一个我想象的婚姻上，或者是说我想象的感情 relationship 上，就是我自己经历的这些 relationship 上。但实际上，可能婚姻又 totally different。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为什么我可能不记得我的答案，因为它不是一个血泪的教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答案，而是我可能今天琢磨这个方向，明天琢磨那个方向，它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那此刻呢，对我来讲，可能我觉得美好的婚姻，或者也不叫美好吧，相对好的婚姻，就是两个人要真的，能接受彼此最坏的一面，在我看来是这个样子。因为，就像刚才 Holiday 其实前面提到一些，两个人在一起刚开始都是会比较好的一面。那当然，时间长的情侣也会有一些知道对方真实的样子这个点。但实际上，我会觉得真正走入婚姻，是你接受了对方最坏的这个样子，你也晓得他是什么样子，但你依旧还是会选择，至少是爱他多过于嫌弃这个人。所以，这是我觉得婚姻持续到后面也会很感动我的婚姻依旧还在的一个点。我很难马上想到一个例子，是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只是我今天的想法，那有可能明天我又会有其他的想法。那再看一本新的书，也会有新的视角，但可能希望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真的有一天，我进入婚姻了之后，用我的人生去实践，得出来一个答案。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当你实践出来一个答案的时候，就像奶奶一样，也是很无奈的一个答案，你也无法去寻得这个答案好的那一面。这是我的想法。
这个也是我的想法，其实我也忘记我上次说什么，就是我也没进过婚姻，然后我身边所看到的婚姻也各式各样啊，有成功有失败，也有就是各种形态都有。我思考这个问题更多会去想，就是两个很亲密的人，他们关系能维持，他可能靠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婚姻它也是两个人关系的其中一种，所有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信任。信任包括说你们俩相信对方做的事情是符合自己和对方的价值的，你会去信任他做的一些选择，另外也是去信任他无论你们在好的时候还是可能比较艰难困苦的时候，两个人会去一起努力去克服，以及说也会一起去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哦，我觉得可能你说幸福靠什么，我觉得绝对不是说大家日常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去思考的问题，肯定是两个人关系当中遇到了一定问题，我们怎么能一起继续下去，可能才会去想的事情。那我觉得如果在遇到困难，或者两个人可能有一些冲突或者矛盾的时候，那两个人靠的是什么？可能靠的是对彼此的一个信任，相信对方，或者相信两个人会一起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也让我去想到，我曾经有一个人去问过我，他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比较重要的价值是什么，我当时回答的是契约精神。这个可能是我对关系当中比较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对他做出了承诺，我就会去履行。所以我也会更加期待，如果大家彼此有承诺，或者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愿意一起走下去，这个可能是我线下能想到的一个答案。但是就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嘛，你婚姻这个事情也不是光我们自己想就有用，是一个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更多可能是两个人需要去达成共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作者给出来的答案，说哦，可能婚姻幸福就是靠运气，那可能这个运气也包含很多，包括说你遇到的这个人，以及当中可能大家彼此做的一些选择，就是都是还是很有偶然性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确实也没有什么正确或不正确的答案，这个更像是我们可能当下的一些想法吧。最后其实我想探讨的是，这几本书可能大家觉得还蛮好，而且就看得比较投入的原因，看这几本书会有一种感受是看到了祖父母辈的一些影子，你好像看到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生活的影子吧。
我感触这点还是挺深的，因为我记得在好早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有想过去做一个播客，是录下父母跟他们聊天的一些片段，然后就把它制作成播客节目。因为我通常会有时候听我父亲母亲讲他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的故事，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就是那种既离你很遥远，因为你们经历过这些事儿，但又觉得很神奇的是那些人他就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而且他们可能当年的一个决定就影响了你现在一辈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每次听我爸妈说那段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如果我不把它录下来，或者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可能哪天我离开了，我父母离开了，这些故事就没了，就真的是跟这本书作者写作的时候那个初衷很像很像。我记得我还真的是录过好几次，只不过我上次尝试做一个武汉话的播客失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确实听到有人把这个 idea 做出来了，我觉得也挺不错的，所以后来可能就是没有那个冲劲就继续做这块了。但会有一种觉得父母和他们父辈的那种生活与我们来讲那种息息相关的程度远远大于可能现在我们感受到我们这位朋友的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这位朋友无论有的时候跟你讲个什么事情，在我的感知里面都是可以就是不意外，我不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 surprise， 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让我惊掉下巴。 但真的就是那个年代，因为有很多时代的局限嘛，所以可能很多事情就是那种我既非常意外，又会觉得哦，难怪我们家现在是这个样子，哦，难怪我父母是这样一个性格，就既意外又会觉得合情合理，就很神奇的那种想法。包括我父亲也是经历过当年知青下放，恢复高考这一系列的曲折的故事，我爸也给我讲过他当年恢复高考之后是如何在下放的时候，就做知青的时候去复习。他当年其实是考上过大学，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学通知书是到了他下放的知青那儿，因为他的户籍还在那个地方，但实际上他人已经回来了，所以是在他已经在回城工作的半年还是大半年之后，这个通知书才通过老乡转到他手里，完全就过期了的那种。所以就是那种你会觉得哇，那个时代人的命运好渺小啊，就不管你怎么努力，好像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人生的，就跟这个书里面的情节感受很像，就是那种无力感吧，在风雨时代的背景下的那种个人的无力感。
其实我看这个感触很深，因为家里的很多情况跟他们挺像的，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做老师的。哦，就是他们在那个年代他们考上了大学然后做老师，然后做老师被，当然这个书里面是因为是地主啊，他们是曾经说被在那个特殊时期，因为其实作为知识分子作为老师其实也会经历到一些这类似的一些情况，包括说在我外婆很晚年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清楚的脑子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他就会说起以前的那些事情，会有一些以前的一些片段去闪回，就他言语说胡话的时候会有一些闪回，就你会觉得那段时期应该是给他心里还是造成了，可能也是阴影吧，也是肯定是对他造成了蛮大的一些伤害的一些东西的。所以其实我读这几本书的时候还是代入感挺强的，因为就是家里的情况还挺像，当然因为我应该外公外婆比他比秋元肯定还是要更小一些的，应该是跟这个杨本芬本身是差不多年代的。从这个书中的一些故事去回忆到可能我妈妈或者是以前外公外婆有提到的一些信息，好像某种程度上有一些情感的连接，会感受到那种可能那个时代真的很特殊情况下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也是会在想也是有些遗憾吧，因为确实我外公外婆已经都走了，很多时候他们的故事是从我妈妈的口中去转述去听到的，就你也会想就如果他们还在世，也许我就会去更多去记录吧。就好像我记得有个动画片应该是前几年播的那个《寻梦环游记》吧，对吧，他当时有句话还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其实他只要你还记得就这个人也就还在，就其实如果他们还在也许我能知道更多，就所以这个事情还是会觉得有点就是在情感上你会觉得跟这个作者本人会有一些链接，这是我可能个人很 personal 的一些情感。所以我还真的是挺喜欢这几本书的，因为会看到一些片段，也包括说我了解到我外婆也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所以你会觉得 somehow 好像是跟自己的生活很有连接的。
其实因为我们可能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辈就是基本上都是经历那个年代，然后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相对来说是比较晚才生的我，所以就是她在就是整个我父母年龄这一辈里面算是年纪比较大，然后她又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然后那个年代就是家里面都蛮多孩子，就是整体上跟你们感受比较相似的是对祖辈当然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及 就是之前零零散散听他们讲过的一些叙事，其实是从这个故事里面好像找到了一些更完整的版本。我也有一个还蛮看的感受跟 Vicky 比较像的，因为我的其他的几个家里的老人都走的算是比较早的，但是我姥姥是走的比较晚，那时候她走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而且我姥姥是挺有文化的一个人，就是她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姥姥二几年生人，而且长得也很漂亮，是属于大家闺秀的那种，应该是我听过的，就是也是经历了一些，就是我姥姥姥爷这个婚姻上也是经历了一些逃婚啊什么，然后所以后面才相当于自由恋爱在一起的，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是很难得的故事。然后我姥爷家也是很多个兄弟姐妹，而且我姥爷家的就比如说十个兄弟姐妹也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所以就是是一个以前是一个我妈妈家这边是一个蛮大的家族，然后听过真的很多很多个不同的故事，但是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记录下来。然后在最近的这十年，就是家里的我以前就是过年过节经常见的很多姨姥姥姑姥爷这种就是长辈都陆陆续续的去世，确实也年纪都很大了。然后包括像我妈妈这一辈也是就是60岁左右这一辈的人里面，其实都有很多长辈都现在已经不在了，所以就是很遗憾，就是挺大的一个家族，但是没有办法去留下一些纪念性的文字和故事。对，所以就是觉得看秋园的时候，它的这种完整性是让你觉得好像得到了一些补充。就虽然说每个人的个人经历，每个家庭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就是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了一些你之前听过的一些故事，然后你觉得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的这种家族史好像圆满了一些东西，这也是你从更大的角度去看，就是为什么这个作者的写作，其实我觉得就是写的是很真实很朴素的，没有用太多技巧性的东西，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这种真实的情感，然后真实的真正发生过的故事能够打动你。然后比较让我有感受的另外一个角度是，他后面的两本书里面都是陆续写了他妈妈晚年怎么跟他相处，以及最后他妈妈去世的这一段，包括后面也写了他哥哥去世，就是家里的亲人陆续一个一个走，然后他其实自己年纪也很大了，然后他要面临这种势必要分开的，就是和亲人分开的这一种没有办法阻止的局面。然后最后他送他妈妈走了之后然后他跟他哥哥说的是，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他哥哥去世了，他是不会再回老家去送哥哥的，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亲眼去见证，他就觉得他在老家还有一个亲人，他这个亲人就还没有走。这个我自己感受也是挺深的，也是跟自己家里的一些境况，就是是有一些个人感受在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有限的时间里面，那就多给家里人一些陪伴。因为我今年带我妈妈出来旅行的这段时间，就是其实整体上也很纠结，因为我又想多陪他一下，然后又想多让他去看一下这个世界，但反而其实可能走的很多他也很累，就是他的身体上也觉得很疲惫，然后我们也在磨合，就是看怎么样更好的相处，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是我可以意识得到我需要用更多的时间陪他，因为我之前可能也很多的时间大部分成年以后其实不在家，所以后面就是我爸爸离开的时候我也没有在家，所以我就想说之后我可能要更多的时间花在和家里人相处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大概可能会在过年期间或者是刚过完年，就是新的一年这个时间发出来，搞得还挺沉重的。我们要不然最后再说点什么， 来扭转一下这个沉重的局面。
哦，刚刚好像我跟 Holiday 好像说的好像稍微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符合我们春节这样一个气氛的，因为春节就是走亲访友，然后跟家人相处的一个时间嘛。我觉得也在这种热闹之余，也是可以去想想，可能我们跟家人、跟朋友，或者是跟邻居等等，就是跟身边人的一些关系。嗯，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书啊，去从杨本芬老人的这几本书里面去看看有没有说可能对自己关系的一些思考。
而且我觉得很实在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如果走亲访友的时候不想被催婚呐、啊，不想被催二娃呀，就是这种，大家就可以聊一聊长辈们年轻时候的故事嘛，这个多有意思呀、啊，对吧？大家就不用陷入到被卷到了自己生活的局那种尴尬局面。嗯，问问看这个爷爷奶奶年轻时候是你们咋结婚的，咋找到对方，咋能够是吧，坚持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我能不能学习一下，就是这个巧妙的把话题转移一下，又能听一些故事，还挺好玩的。而且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小时候可能听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讲的时候，我更多是真的在听。那我现在其实有时候听他们讲的时候，我会去问他们一些问题，而且问的这些问题是我小时候不会问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种他们是长辈，我是晚辈，有些事儿我不好意思那么问，或者不好意思那么说。我现在可能也确实是家里的长辈走的都差不多了，所以我爷爷奶奶这边我只剩我姥姥了。姥姥又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这种感情的深厚程度已经不会再去想说啊，这个话好合不合适这么问，或者我是下人我不应该这么说，我就会觉得没关系，就都能问，我好奇的我就会直接问，他们也不会真的介意，也会尽量的想要去跟我们分享。其实会有很多意外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过年的时候收获这些意外惊喜，当然是好的那种惊喜啊。
好，我觉得 Ivy 的这个最后的建议还是非常实用的，也非常的接这种就是过年的这种气氛。那我们这一期差不多就可以在这里结束了。那提前啊，也不能说提前，因为我们发出来的时候应该已经至少在春节中了。然后呢，就希望大家在就是龙年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吧。
嗯，祝大家龙年越来越好。
龙年快乐，
大